因为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透过话语对我们的真理的带领和光照，仰望透过你话语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时刻活在地上的时候，将我们的眼目来仰望这位天上的主。我们活在地上暂时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盼望那天上永恒的家乡。愿主持续的与所有属你的儿女同在，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他们能够活在暂时的里面，来跟随这位永生的神。我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以赛亚书呢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整本圣经应当说是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整个救恩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宇宙存有的最核心的部分，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赐下救恩这件事情，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真正的意义和核心所在。那很多人问，上帝为什么会造宇宙万物，为什么会造人？那这个核心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的名。那上帝的名透过什么荣耀出来呢？透过耶稣基督来荣耀上帝的名。那我们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救的人，是和耶稣基督同得荣耀。那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和整个宇宙万物存有的核心的意义。那如果是这样，也是所有的人我们活在地上的唯一意义所在。作为所有受造的人，当我们有时日在地上活几十年，活一段的时间，如果和耶稣基督无关，这个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个存在也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那在这个点上呢，我需要更多的讲一点点，不但是它失去这个意义，它失去的或者说它将来要面对的，将是人生最可怕的，更加可怕的，永远无法回头的一个结局。那这件事情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够比较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到，我们得到这个福音，得到救恩以后，我们才可以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我们在暂时的当中没有得救，没有得着天国永恒的救恩，我们将来的结局，任何一个人都是落入到将来永恒地狱的里面。那将来的这个永恒，这两样都是不可逆的，进入到永恒的天国是不可逆的，我们永远会和神同在，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上帝给的所有的祝福。那如果落到地狱的里面也是不可逆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如果没有信主他大概意识不到啊。我们大家都生过病，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最大的盼望就是尽快能够康复，脱离那个病痛的情况，是吗？但真正到地狱的里面，这个盼望是不存在的，你永远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地狱的刑罚。所以从这个角度会产生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个，我们对福音非常的珍惜，珍惜到一个地步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我回到核心哈。然后我们对没有得救的人非常的怜悯，我们知道他们将来会面对怎样的结局。那这是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准确的认识，对上帝的创造有准确的认识，我们会产生一个非常自然的心理的反应。那有关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核心的这个意义呢，在哥罗西书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表达的比较清楚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15到20节，这里面讲， 爱子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靠着他造，借着他造，为他造。那基督呢，是所有创造的那个最核心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要点是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以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展现出来。什么叫做奇特方式呢？当我们读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一直到53章，那这个是对耶稣基督的介绍。对耶稣基督介绍什么呢？介绍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所表现的，他所做的，所展现的。那在这个介绍的当中呢，有一个强烈的张力。这个张力是什么呢？当以赛亚写下这段经文介绍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时候，他的情况呢，和人所以为的、所期望的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强大的张力，叫做什么呢？上帝他的救恩、他的拯救、他的全能、他的荣耀和人所判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张力，那这个张力展现出什么呢？展现出上帝的公义和智慧，也显出来人的罪性和愚拙。那对于救主的认识这件事情，对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这个接受，那这一件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这个张力一直是存在的。那救主的身份是确定的，但救主在他救赎所展现的情况和人所以为的却有巨大的差距。那这个张力呢，是一直存在的。那在这个存在的张力里面展现出什么呢？展现出一个核心的词，叫做恩典。得救叫做唯独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得救。那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恩典是上帝赐下耶稣基督作为救主。还有一个概念，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人能够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上帝赐下基督救主，上帝叫人能够接受基督做救主，这个都是恩典，这个叫做唯独恩典。那从我们经文里面所看到的呢，你会看见有非常大的不同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2章13节到15节。那这几节经文呢，是对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这个简单的介绍的里面呢，有一些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就把这个张力呢展现出来，也把这个救主所做的事情呢，也把它预言出来。第13节这个里面他讲到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那在这个里面呢，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我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又是救主，他又是神本身。那这件事情是怎么调和的呢？那这个呢，是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用词叫做三位一体。那这个用词呢，会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个正确的根基。如果对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这个认识不对，我们的信仰没有根基。就算你有认识耶稣这个名字，也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摩门教，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包括伊斯兰教里面他也把耶稣当成先知之一。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如果我们对耶稣身份本身的内涵认识不准确， 我们认识的那个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他提这个名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因为你所说的那个耶稣不是圣经所说的耶稣，你所认为那个耶稣不是上帝所赐下的那个救主耶稣，所以你和那个你以为的耶稣之间没有任何救赎的关系。你只有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你和他才有一个救赎的关系。那在这个概念上呢，因为这一课要专门讲耶稣基督呢，我稍微要讲一点点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大家看了很多的有关三位一体的解释，非常多哈，有说什么气、水、空气啦，冰啊，也有说这个这复制啊，一个复制一个复制，很多的说法。有关耶稣基督和圣灵在三位一体神的认识，我个人的领受哈，给大家做参考。当我们说耶稣基督，说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说圣灵被神差遣的时候，是在救恩当中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描述，不是他们本相的这个描述。我再重复一下哈，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奉差遣来到地上，当我们说圣灵被耶稣和圣子差派到地上来住在我们中间，当他们受差遣的时候，是在救恩功能当中的那个身份定位，和他们原来本来的与神同等的定位之间的区别是在这里，是暂时性的功能性的。那这个呢，你就了解他既和神是同尊同荣，那他又是降卑为人的耶稣基督，他又是被差遣的圣灵，那这个里面的差距是在救恩在功能当中他需要做的事情，是他甘愿降卑做成这个事情。要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了解三位一体。所以那种的冰水气的那种说法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困难。那是功能，那在这个功能的当中，所以他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接受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是怎么接受呢？是预设的。在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那个词是复数，是希伯来文的复数，是 Elohim， 是三位，希伯来文的复数是三位或三位以上。起初三位一体的神创造天地万物，那这个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预设的概念，我叫做 building 的，我叫做用数学叫做公理啊。那外邦人用他的理性的，我们现在做电脑和0101，用这种单向的逻辑推论，永远推论不出结果。所以呢，理解三位一体，不要用外邦人的理性去理解，理解不了。我劝大家不要做那个努力，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困境的当中哈。他是预设的，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对三位一体的神的认识呢，我讲一个区别哈，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17节到18节。这个是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哈，你要对付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在这里面。那他们会给你翻约翰福音的，说约翰福音说呢，我父比我大，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跟神不同等哈。我曾经有这个被这个几个耶和华见证会的到我家来敲门，就跟我讲这个哈。那我给他翻这段经文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17节到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18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大家看到哈，这个逻辑看到没有？犹太人说耶稣把神称为他的父，是将自己 和神当作平等。我当时就和那几个敲门的啊，是西人哈、啊，我跟他说，我说你是外邦人的逻辑，你看看真正圣经里面犹太人的逻辑，你的逻辑是错的。那他们就逃跑了，他不跟我谈了，转身就跑了。那这个是他们对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在功能的当中，他降世为人，成为神的儿子，成为救主，但他仍然是神。那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词是专属耶稣的，他的独生子在诗篇第二篇啊，那这个是独用的，单独给耶稣用的。那这个概念要了解哈，啊，三位一体解决一下。所以在这里面十三节说，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是当他降世为人，甘心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做救主的时候，他有智慧，然后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看到了哈，仆人降卑，然后呢，必被高升，升为至高，救恩完成，他又回到了上帝那个至高同等的位置。所以以赛亚书就在这一节圣经，就把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样降卑，完成救恩的事工，怎么样回到至高，就写清楚了。所以我就说，我们要明白圣经，最好回到圣经的里面哈、来看。好，第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那张力出来了，救主来了，很多人因为他惊奇。为什么惊奇呢？不像啊，这位怎么是救主呢？他的面貌比别人都憔悴啊，他的形容比别人都枯槁啊。换句话说，在人，在一般的世人看起来，这个救主降临应当是反过来的，应当他的面貌比别人更加的荣美，他的形容比别人更加的那种的丰润，他应当是那样。那怎么是这样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救主呢？好像我们这个外邦人哈，西藏他们搞什么转世灵童哈，要找那些长得好像很有灵气的、很漂亮的，觉得那个才是哈。他不会找一个很丑的，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救人，不是人所能想象的。人需要得救，因为人靠自己想象的一定不能得救。这个里面看到这个张力哈。所以人需要被救，人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地接受这个救主，这个是要点。那如果没有这个，没有人可以得救的啊！耶稣基督降临，然后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的罪，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谓曾传与他们的，他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那这个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实现，没有听见的，未曾传的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再次把大家拉回到以赛亚书的背景。以赛亚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是公元前的700年，那公元前的700年，整个犹大国处在了一个光景啊，那个时候应当是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毁灭了，他们721年已经被掳了，被亚述掳掉了。然后到了犹大还在幸存，也是岌岌可危。那个时候以赛亚写下救主这个信息。那回到那个时代，你再看这个信息，你大概有两个picture， 两个图片要看。一个呢，你是站在以赛亚的时代看这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这件事情。在以赛亚的时代看这件事情，看以赛亚写将来的这个救主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在看耶稣基督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本身的事实不一样，但是一样，但是因为视角不一样，你的反应会不一样。那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实现这个救恩呢？这样他能够实现救恩吗？他降临这个情况能实现救恩吗？这个对犹太人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有关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件事情，到今天的以色列，他们仍然还在纠结这件事情，到今天他们仍然没有搞清楚。那有关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件事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这个救主，第一个，他是降临降卑成就救恩；第二个，他是降临以大能要审判世界。这是救主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两次降临，他所产生的同一个功用，都是完成上帝整个创造的最后的目的。但在过程的当中有两样不同的重点。那以赛亚讲的这一段是耶稣基督他降临降卑要成就这个救恩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人本能当中所判定的所想要的是耶稣基督大能降临的那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包括耶稣在降临以后，他的门徒包括施洗约翰都在纠结。那我们到今天从这个时代我们来看，如果没有这次耶稣基督的降临，当耶稣基督大能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在地狱的里面啊。耶稣基督这次的降临，他要成就这个救恩，是整个救赎当中非常核心的那个意义要实现，赎罪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有他大能的降临临到，没人能得救。所以这次的降临是上帝的计划，也是必须的，是救恩必须要完成的。那我在讲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呢，我特别要强调这一个要点啊，因为当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有一种很怜悯的心来看，哎呀，耶稣太可怜了，他受了这么多的苦到地上来，然后因为他这么可怜，所以我们就接受他做救主吧，这种心态不正确啊，不是这样子。那耶稣基督降临确实有他爱，有他那种舍己的恩典，但这个当中是展现神的荣耀和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面呢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好，然后呢53章就开始，以赛亚开始讲这位基督他在地上的情况，他第一次降临的情况，提早700年讲耶稣在地上降临的情况。在整本圣经当中，以赛亚书53章是对耶稣降临时候的描述是最完全的，最全面的。如果你查解经书，你会看到极多的经文都在讲以赛亚书这个当中所讲的。那这个当中所讲的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旧约当中的有关基督的预言，在诗篇里面很多，在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一个呢是在新约，在福音书包括后来的书信当中有关耶稣基督这个预言的应验。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我旧约我大概不太讲，我会讲新约的哈，有关应验。因为呢我们是站在了这个图画的后面，耶稣基督降临以后他所展现的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来说都是过去式，我们都从福音书的里面，从使徒的见证当中看到了实际的这个连接。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哈，对我们来说呢比较容易信。真的就能信吗？以赛亚那个时代不太容易哈，因为还没有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很难接受的，会接受吗？那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会接受吗？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以赛亚所讲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会信呢？那这个经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听到的人当中，那个里面有谁会信我们所传的啊，这个是原文的含义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不是指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因为他没有被传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是指已经听到的那群人的当中有谁会信，是指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以赛亚的一个感叹，也是所有先知的一个感叹。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句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非常痛苦的。包括这个时代做牧师的，包括我在讲台上讲道，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心发出来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首先以赛亚所传的的的确确是从上帝来的，他所传的的的确确是基督的救恩，他所传的的的确确是人唯一的盼望和人活在世上唯一的价值，是人活在地上唯一的祝福。然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的情况。那有谁会信呢？后面一节经文，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前面是先知的感叹，后面是先知的祷告。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他显露，他就会信了。所以有关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信，不是出于你的能力，是耶和华的膀臂向你显露，是上帝他刻意的定义的，要把这个恩典赐给你，让你信他。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啊，靠我们的能力没有人可以信的，耶和华的膀臂向他显露。那这是先知的感叹，也是先知的盼望，神的膀臂向他显露。好，那在这个里面呢，这节经文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和新约很多的连接哈。约翰福音十二章第37节，那前面呢，耶稣做了很多教导，教导以后呢，很多人不信啊。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有这个对我们非常有益处的哈，以赛亚的时代没有哈，我们这个时代看到了耶稣降临以后，先知书的预言，那他们就离开他们，隐藏了。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当时的犹太人，耶稣传天国的福音给他们，传他个人是救主的这件事给他们。38节，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一模一样，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如果单单到这里还不够，再往后面看39到40节，所以他们所以不信，又因为以赛亚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这个两个都是以赛亚说的，前面那一段是以赛亚书53章，后面那一段是以赛亚书第6章。那以赛亚讲这个话的时候在讲什么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他就可以信，耶和华遮住谁的眼睛，谁就不能信。39节是讲到耶和华遮住他的眼睛，让他不能信啊。所以这节经文呢，我在讲到讲过很多次的啊，恐怕他们回转过来，那圣经的意思含义是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是上帝定义弃绝他们。所以上帝叫人信，人一定能够信，上帝不叫人信，人永远也信不了。那这是一个好像中性的。还有进一步来说，当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时候，是对犹太人，是对那些真正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但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未必会信啊。那他如果真的不信，硬住心，耶和华就遮住他的眼睛，让他再也信不了。那这件事情呢，在以赛亚书上有预言，在圣经里面有预言，有很多的信徒在这个经文上呢，可能理解上有些困难啊。有很多人跟我说，上帝是怜悯的啊， 如果那个人他犯了很大的罪，离开信仰非常久，很糟糕，那最后他悔改了，能不能得救呢？我说呢，当然能得救，因为最后他悔改了，是上帝给他悔改的心，他悔改了，不是最后他哪一天他醒悟了，他醒悟不了。如果上帝没有给他悔改的心，他醒悟不了。给他悔改的心，带领他回来回转，他会得救。那真正得救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上。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救赎，耶和华的弃绝，都是绝对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把它看得清楚一点啊。那另外一段呢，引这段经文呢，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呢，保罗呢也引了这段经文。引了这段经文是对谁说呢？对外邦人说。对外邦人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百姓的错误的光景。那你们外邦人要看到以色列百姓错误的光景，你们不要落在那种错误的光景的里面。那上帝用那种错误的光景要救外邦人，那有一些也让以色列百姓真正能够全部悔改，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含义。那个也同样的就是用以赛亚书这段，我们是传的有谁信呢？啊，那这个里面呢，人听到福音会抵挡福音，这是一个会存在的事情。人听到福音会抵挡福音，抵挡的人未必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抵挡的人可能是耶和华的选民，抵挡的人可能是号称信主的。那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个要点要跟大家讲的，有关信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信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概念，是信的耶稣是基督，我真的信他是基督，我就和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我真正信他是基督，我就真正在基督里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叫做信耶稣是基督，不是一个头脑的概念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我今天的时间不多，不够哈，这么多的内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把这个53章呢切几个大的部分来讲，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哈。那第一个呢是讲到他的出生，耶稣基督的出生呢，在人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信度。在圣经的里面呢，第二节他说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到以赛亚的预言在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是实现的，以赛亚的时候他们还没看到，我们现在看到了。所以耶稣生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家型美容，他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的里面。然后呢，他33岁，人家就说你还没到50岁啊，对他年龄的判断显然是和他的长相有关哦。所以他的降临，他在地上所有的展现和人所羡慕的、人所高举的没关系，这是这位救主这样降临的。然后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经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被藐视的非常厉害啊，罗马兵丁打他，然后吐口水在他脸上，那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被藐视。后面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耶稣的人生，耶稣的人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是他的救赎哈。他的人生是在这个被是第三节哈，被藐视，没人尊重他啊。第四节这里面开始到第六节讲到他的使命，他担当我们的痛苦，承担我们的忧患。 那这件事情在地上耶稣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在福音书的里面都看到了，被鞭打，被苦待。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降临，他救我们脱离罪恶，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痛苦呢？他如果降临很顺利的就上十字架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还经历这些的苦楚呢？就被钉死就好了吗？耶稣为什么要受苦？这个很重要哈。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利未记献祭的时候，有羊，有一只羊叫做献给阿撒谢勒的，大家记得吗？那他一只羊是杀了献祭，一只羊呢，他是为整个以色列百姓赎罪哈，一只羊是献祭，一只羊叫交给阿撒谢勒。那交给阿撒谢勒呢，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你看着那个字义，你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个是叫被弃绝的意思，那个不是一个人物，是他被弃绝，被丢在营外。然后呢，那只羊会在营外，因为没有牧养，没有人看顾它，它自己会饿死，会被野兽吞吃，会死掉，是讲到受苦。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赎罪，为我们受苦，我们得着他的赎罪祭，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受苦的。信耶稣是需要受苦的。耶稣讲到背十字架，讲到走窄路。彼得前书讲到，因为我们受苦，就与罪断绝了。罪的工价不但有死亡，也有痛苦。这是福音。每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以前有痛苦，信了主以后我就不再有痛苦，这种的以为不准确。信主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我们也要在地上受苦，使我们真正与罪断绝。我们也要在地上受苦，被神塑造出圣徒的生命。我们也要地上受苦，为义受苦，来展现出神儿女的荣耀。这个都是需要的。那这一些的苦难是耶稣为什么受苦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不是一下子被钉死了，他在地上他要承受苦难。那他承受苦难和我们承受苦难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圣经说他担待我们的痛苦呢？为什么会担当我们的苦难呢？有什么区别？耶稣如果说阿撒谢拉那个羊他受苦，他在外面是死掉的，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受苦，我们不是死掉，我们是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个苦难所导向的在旷野当中被弃绝的死亡，耶稣都给我们担当了，是这个含义。他担当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罪所产生的那种的恶果被耶稣担当以后，我们因为罪所产生的恶果得着的却不是一个灭亡的结果，却是得生命的结果。这个落差在这里面，耶稣为我们赎罪，耶稣担当我们的痛苦。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得着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公义美善的生命。 OK，好，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如羊走迷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好像羊一样迷失了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九章三十六节这里面，耶稣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个如羊走迷这一句话呢，我要多讲一点点，因为这五十三章里面内容特别多哈，要讲的话可能几次也讲不完。那如羊走迷我要讲一下，那我请问这个羊是 不信主的人吗？还是信主的人？那在整个圣经语境的里面讲到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羊的时候，是已经归属于神的。但归属于神的羊会走迷了路，这里面讲到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好像离开牧人的羊一样，被野兽吞吃。那这个概念在新约的概念里面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要让我们这些迷途的羊走正路，这是信耶稣的内容哈。我们得着他的赎罪的恩典，并且得着他的带领，不再像迷途的羊一样走错路，而是走对路。那这个对路是什么路？这个对路是天国永生的道路，这个对路是得生命的道路。信耶稣，得到他的救恩，信耶稣要受苦除去个人的罪，信耶稣要跟随耶稣走对的信仰的道路，这个都是叫做信耶稣基督的，都是在基督的救恩的当中要实现的内容啊，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啊！我再次说 OK， 如羊走迷，然后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为罪的缘故，那归在他身上，他就会带领我们走正路啊。第七节，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剪羊毛的羊在剪羊毛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新约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所以比拉多问他，他就不回答。比拉多，你什么都不说吗？啊，那大祭司他们审问他，耶稣也不回答，好像羊一样闭口无声。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以赛亚700年前预言，我们后来看到的。好，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代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讲到救赎，耶稣基督他的使命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缘故，是救赎，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然后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的这位赎罪者。第九节，他虽未曾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我说这些经文在以赛亚的时代，他们看了以后一定是一头雾水的。这个这位救主怎么会有出现这些的情况？每一个情况都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哈。那我们现在看，都在圣经里面实现的啊，他葬在那个财主约瑟的坟墓的里面，是吧？与财主同葬，他与恶人同埋哈，那些罪人埋在一起。他本来是义人啊，这个我们都看见啊。所以再次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读以赛亚书53章啊，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恩典哈。重要的是这个恩典我们不要丢掉哈。那讲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哪里呢？讲到为世界定罪啊，他没有任何的过犯，没有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人却把他杀掉。耶稣基督的降临不单是救罪人脱离灭亡，他也定了世界的罪。耶稣基督被杀，是整个世界杀了他，整个世界的罪把这位救主杀掉的。不单是犹太人，不单是罗马人，世界所有的人的罪人都和耶稣基督的死脱不了干系。那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拯救所有世上的罪人，这两样都是同时的。那为什么要唯独耶稣，唯独基督？没有耶稣，没有人能做这件事情啊，只有他能够赎去所有人的罪。那他呢，也是被世界钉死，那世界也因此被定罪的。好，那这是有关定罪的这个事情。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赎罪祭。那耶稣基督呢，他以羔羊的这种形式哈，成为赎罪祭哈，在这个我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使徒约翰给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他以神的羔羊的形式作为赎罪祭。那这个赎罪祭呢，就预表在旧约时代所有的赎罪祭在耶稣身上实现了。那也叫做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不需要再在殿里献任何的祭物。因为耶稣的赎罪祭在殿里所有祭物所指向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最终的赎罪祭完全的实现了。在这个里面呢，需要问这个问题。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献祭有意义吗？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献的所有的祭物能够让他们存活在耶和华面前，但是不能让他们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那个祭物是预表真正耶稣基督才能够让他们得着永恒的救恩。那旧约的人知不知道上帝赐的那个真正的赎罪祭是救主基督呢？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的啊，亚伯拉罕都知道啊。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亚伯拉罕，你们祖宗从远处望见我，他就欢喜了。”以赛亚在旧约时代啊，以赛亚知道的啊。公元前700多年，那个时候仍然有圣殿，仍然有圣殿献祭，以赛亚知道的，摩西知道的，大卫知道的，他们都知道啊。所以那个祭物要献，那个祭物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被赎罪。那个祭物对他们来说，就是让他们活在世上，活在上帝救恩的面前，使基督的赎罪祭在他们身上产生功效。那个祭物不能让他们得救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就连大祭司他都每年一次献上祭物，是为自己的罪赎罪的。但那个不能够赎去真正的罪，否则他就停止了，那个祭物就停止了，他一直不停地献，是吧？那真正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有关赎罪祭的这个概念啊。然后我们必看见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稣看见后裔没有啊？他看到了后裔，就是耶稣以后的人吗？耶稣看到他的救恩产生的后裔，就是他上十字架复活以后所有的人吗？耶稣基督救恩的后裔是人类历史上存有的所有的人。那这个概念我们要把它画清楚哈。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人类唯一的救恩，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所有的产生的果效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果效。所以他的后裔，他看见是指他成了以后他看见，并不是说他成了以后他以后的才叫后裔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那这个后裔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肉身的后裔，是指他救主，他是真正赐给罪人生命的那个主，从这个角度所产生的后裔，得到他救恩的。好，然后耶和华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讲到救恩的完成，然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基督担当所有人的罪孽。我看哈，在第12节，那最后，所以 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那伟大的同分又回到什么？回到耶稣基督他本来的身份。从前面的降杯十三节，我的仆人，五十二章，到了结尾升为至高，然后到五十三章的最后到十二节，就开始又回到至高的位置。OK， 与强盛的均分掠物，那这是讲到神的能力。真正强盛的是从神来的啊！耶稣特别讲过那个比喻，你要去一个壮士家里，你没有办法抢夺他的财物嘛，你除非比他更强才抢得到嘛。那特别讲到赶鬼的时候，神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的。好，因为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众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在圣经的里面有记录的哈，他为钉在身边的强盗代求，他为罗马军兵赐他的代求啊，这个是有关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一段的时间。那有关五十三章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啊，我只很简略的讲几个点啊，就把它讲到现在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思考题哈。那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值得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哈。好，看第一个思考题：基督有智慧，被升为至高，为何面貌更加憔悴枯槁，而不是威武丰润？耶稣被藐视，是因为他的外貌，因为他的身份被藐视，是说明什么呢？世人只看人的外貌，只看人的身份，不看生命的品质。所以世人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也因为他的外貌，他的身份的缘故，就这样子被他们抛弃，被他们杀掉了。也讲到人因为自己罪的缘故，会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那上帝也恰恰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另外一个结果。在中国历史当中，有些的国王被掳了，可能会舍不得杀哈，因为他的身份比较高贵哈，打仗失败了也不会杀嘛。所以上帝的救恩是知道人的本性，所以这样子来做。第二，先知所传的是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同时感叹他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救主人是不能靠自己信的，包括今天我们传耶稣基督，传了有人就会信吗？不会的。那只有神开启他，他才会信耶和华的膀臂。第三，耶稣降临在地上为什么会被人藐视厌弃？是因为他有什么错吗？就是在人的眼中被人看不起吗？耶稣没有做任何的错事，没有行任何的强暴，口中没有一句的诡诈，就是被人厌弃啊！所以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世界的状态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有罪的。第四，耶稣为什么担当众人的忧患？人为何以他受苦？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啊！这个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哈。犹太人说耶稣受苦是因为他的错误，他被神苦待，是这样吗？有关苦难的事情啊，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自己的罪，一种是为义的。耶稣是完全为义受苦的。第五，人为何可以因为耶稣的刑罚得到平安？因为耶稣受的鞭伤得到医治啊！这个是这个要点，我们要知道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担当我们的死罪，也让我们罪的刑罚得到他的担当，他的受苦，是我们在受罪的刑罚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至于好像阿撒谢拉的羊一样去死亡，而是在里面得生命。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医治哈。因为他鞭伤我们反而得到了医治，因为我们在罪的受苦反而得到了医治，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建立啊！这个是完全因为耶稣的缘故。第六，耶稣被牵宰杀的时候无声，是因为无力吗？神让他为百姓受死是违背公平吗？那两个哈，第一个是无力吗？不是，他甘愿的，他愿意的啊。所以这个当他被抓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不要动刀哈，我可以让我父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把他们全灭掉， 他可以，他可以这样做，他不这样做啊，他甘愿啊，他甘愿受死。那神让他为百姓受死，是违背公平吗？如果耶稣不是神自己，那就违背公平了。耶稣是神自己，是他甘愿为人舍命，这是爱。所以神不是让他别人，让另外一个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非常的重要啊，是神甘愿为我们，所以没有违背公平，因为他甘愿为我们，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啊，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非常核心的这个道理。第七，神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为赎罪祭？耶稣被杀，为何还能看见劳苦的功效啊？耶稣他是全然的神，那他可以看到他成就以后的所有的功效，无论是之前，无论是之后。那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为赎罪祭？因为只有他能赎罪，没有耶稣，没有人能够赎罪。耶稣给我们赎的罪是永远的罪。那只有永生的神，只有圣洁的主，才能够赎掉我们永远的罪。我们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主，只有他能够做救主。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基督降临满有圣洁的尊贵，基督降临没有世界的尊贵。基督降临是圣洁的，但是世界的尊贵在他身上一样都没有啊。第二，能信耶稣要有内心的谦卑，能信耶稣要有上帝的开启啊！没有上帝开启，没有内心谦卑，信不了耶稣的啊。那这个信耶稣不单是概念上，也包括生命上，真正是归顺于他。第三，世人要展现外在的荣耀，上帝要展现内在的荣耀，不一样哈。世人看的是外在的，上帝展现的是内在的，是生命里面的荣耀啊！耶稣他有生命里面的荣耀。第四，耶稣因为是神，能担当众人的罪；耶稣因为圣洁，能担当众人的罪。是神也必须是圣洁的，他才能够担当众人的罪啊！第五，耶稣被杀来自上帝的旨意，耶稣被杀来自自己的愿意。两个都有，有神的旨意，有他自己甘愿啊，两个都有的。第六，耶稣的救赎功效显在生命，耶稣救赎的功效显在天国啊。信耶稣得天国的永生，要在地上得他的生命，这两样是一体的，不是在地上可以作恶多端，反正信了耶稣我会得到天国的永生，不是的。在地上要得基督的生命，在天国要得基督的永生，这两样是一体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感恩。这是每次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啊，人的言语是那么的匮乏，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的荣耀，你的荣美，你的伟大能够彰显出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愿主你自己亲自的能够在你儿女的心里面把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让弟兄姊妹能够感受到，能够知道你那真正的荣美。好像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蒙恩的人，你是真正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最宝贵的恩典。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